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24号星期四，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这次节目。接下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重申，美日安保条约规定美国有义务保护日本，包括东京和北京都宣称拥有主权的尖阁诸岛。韩国大使表示，韩日中在安全问题上缺乏合作。中国解除了对日企船舶的扣押令。亲俄罗斯分离分子计划在乌克兰东部举行联邦化公投。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菲律宾前夕，马尼拉爆发反美游行。广州市纪委书记被实名举报涉嫌内幕交易，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来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亚洲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重申，美日安保条约规定美国有义务保护日本，包括东京和北京都宣称拥有主权的一组东海岛屿。奥巴马星期四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后，明确表示尖阁诸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范围，如果受到攻击，美国有义务予以保护。奥巴马强调说，美国在有关岛屿的主权问题上不偏袒任何一方，中国将这些岛屿称为钓鱼岛。奥巴马警告说，任何一方都不应单方采取行动改变现状。这是美国总统近来就东海岛屿争端表示支持日本最强硬的声音。日中两国关系因这一争端受到严重的损害。针对奥巴马的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基本事实。日本是奥巴马此次亚洲8天之行的第一站，随后他还将访问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对于奥巴马总统的表示，中方发表了强烈反对的意见。中方坚称，有争议的岛屿是中国领土。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这一次亚洲行，尤其是访日期间，预计有关中国和邻国的领土争议将成为议题之一。不过，在奥巴马总统的座机降落在东京之前，就已经传出强硬的谈话了。星期三，日本的一家主要报纸发表了对奥巴马总统专访的内容。奥巴马总统做出了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是迄今为止美国在间隔和钓鱼岛问题上最为清晰的论述。上述岛屿虽然目前由日方管辖，但是中方一直坚称是中国的领土。奥巴马总统在接受日本读卖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上述岛屿涵盖在美日安保条约之下，华盛顿反对任何单方面削弱日本对这些岛屿的管辖权的行为。星期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回答上述访谈内容的时候特别提及美日安保条约，称之为冷战期间签订的双边协议。秦刚表示，
我们坚决反对把钓鱼岛作为日本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美方应该尊重事实，以负责任的态度恪守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不选边站队的承诺，谨言慎行，切实为地区的 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美国在1972年将间隔或者是说钓鱼诸岛的管辖权移交给了日本，东京和北京之间多年来就此争议不休。2012年，日本政府将这些之前由私人拥有并且一直无人居住的岛屿购为国有，引起了双方的争议进一步升级。美方反复强调说，在这一类地区领土争议问题上不选边站。奥巴马总统在接受日本读卖新闻采访的时候呼吁各方通过外交和互动而不是胁迫或者是恐吓的手段来解决海事争议。自从安倍晋三就任首相以来，中日之间有关钓鱼间隔诸岛的争议在升级。北京多次将所有的问题都怪罪于日方。中方坚称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去年年底，中国突然单方宣布建立涵盖有争议岛屿的防空识别区。奥巴马总统这一次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的谈话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日本庆应大学的教授安倍内阁顾问谷口智彦认为，奥巴马的谈话具有历史意义。他说
：“It is the most reassuring statement that the nation has ever heard from the top leader。
这是日本从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最大军事强国领导人那里所听到的最让人感到欣慰、感到放心的谈话。”
在中国，似乎没有什么人认为奥巴马的谈话代表美国总体政策上有任何变化。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王东表示，其他美国官员之前也讲过，上述岛屿在美日安保条约的框架内，因此奥巴马总统的一番话并不代表美方政策上的转变。王东认为，奥巴马的谈话内容不大会在相关的争议问题上产生重大影响，其意义似乎更多的在于让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放心。他说
：“I really don't see this as a is something sort of a big surprise, you know。
我不认为这是什么特大新闻，或是美国在立场上180度的转变。”
不过，中国的官方媒体警告说，奥巴马的谈话有可能违反华盛顿经常说的在有关领土争议问题上不选边站的立场。中国新闻社的一篇文章说，美国应当更努力地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不是发出前后矛盾的言论和信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访问韩国之际，美国之音专访了韩国驻美大使，请他谈谈对奥巴马总统访韩的期待，以及对北韩核项目和中国关系的看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对韩国大使安豪荣的专访。
安大使，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首先，请允许我对渡轮事故中受难者的家属表示慰问。
所有的首尔人都很震惊，很悲痛。谢谢你的慰问。
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访问韩国，您认为如何才是一次成功的首脑会谈？韩国的期待是什么？
在广泛领域里，美韩关系都非常重要，有着丰富的内涵。可是同时我也要重申，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思考如何去进一步地加强这种重要关系。
在区域安全问题上，您认为美国的亚洲重心战略应该如何发展？
关于亚洲，我想你会同意我的看法。目前亚洲有两种趋势。在经济合作方面， 韩国、日本和中国都合作得很好，可是在其他领域，比如历史问题、民族情绪和区域安全方面，我们是不太成功的。
中国是北韩的主要盟友，事实上是北韩的经济命脉。在说服北韩放弃核项目问题上，您认为中国是否做出了足够的努力？
你说的对，中国在北韩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这涉及到韩国的各种利益，比如发展核项目、试射导弹以及军事挑衅等问题。我认为中国可以对北韩产生很大影响。韩国和中国正在密切合作，中国和我们分享战略观点，以便让中国对北韩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们将和中国政府保持协商。
首尔是否期待奥巴马总统在访问期间讨论这个问题？
Well, we are having the necessary consultation.
我们有机会就会进行必要的协商。就像我开头所说的，总统会晤肯定是讨论涉及两国利益问题的重要机会，肯定会谈到针对任何威胁确保安全的问题。
您如何看待目前韩国和中国的关系？
我们和中国有着非常密切和互惠的关系。事实上，我们正在某些领域扩大合作，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如何制止北韩发展核项目，这是一个韩中扩大合作的很好的例子。
在奥巴马总统访问韩国前，美韩正在进行年度联合军演，有可能会增加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您如何看？
Well, Audrey, that's an annual exercise which is being conducted at a very regular basis.
美韩军演是常规演习，我们在演习开始前就宣布了时间、范围和军演程序。我们每年春天和秋天各进行一次，按照这个时间表来演习。
So I really do not think there is any reason to make any connection between.
因此，没有理由把这个长期进行的常规的军演和任何国家联系起来。
With any level of relationship among any different countries.
Is the Republic of Korea satisfied with the progress of? 韩国对美韩执行自由贸易协议的进展是否满意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我们很满意。事实上，美国和韩国自由贸易协议生效以来。几个星期前呢，在3月15号，我们举行了自由贸易协议生效周年纪念活动。我说进展很好，主要是指三个方面：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所有这些进展都很好。
非常感谢您，大使先生。
Thank you so much.
也谢谢你，谢谢你的来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有关部门星期四宣布解除对日企船舶的扣押令，被扣押的船舶将可离港。此前拥有这艘船的日本公司根据法院判决支付了将近30亿日元。日本政府表示，此案属于特殊个案，日企不会因被起诉就需支付索赔金。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上海海事法院星期四称，日本商船三井公司支付了托管金，全面履行了判决义务，为此解除对该公司船舶实施的扣押令。商船三井公司前一天根据判决支付了29.16亿日元赔款，以及诉讼费4000万日元，还有数目不详的拖欠债务利息等。 商船三井公司当天也证实了上海海事法院的解除扣押令，预计被扣押的船舶即日可离港。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四就此表示，此案属于特殊个案。他说，
かなり前のことについては事故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まあ、法的にですね、客観的にそれは処理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特異の事例な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中国側もそこは違うということを、まあ、発表したようですから、そこは分けて考えるべき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日本内閣官房長官菅義伟说，这种很久以前发生的案件，希望能以时效采取法治性客观的处理方式。为此，这是一个特殊案例。中方也表示，此案不同于战后赔偿问题，需要加以区别。日本经济新闻引述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曾经劝说商船三井公司不要支付拖款金，认为仅仅因为会影响业务就支付有欠妥当。日前传出商船三井公司的船舶被中方扣押消息以后，菅义伟曾经严厉警告说，这种做法将可能动摇中国表明放弃战争索赔权的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表示，对于突如其来的扣押通告感到遗憾，并且强调重要的是要遵守法规，重视法治精神。日本舆论也担心此案意味着中国的对日战争索赔诉讼，导致在华日企资产随时可能遭到扣押的风险。中国政府则强调，此案属于民间商事纠纷，不在战争索赔范畴之内。上周六，上海海事法院以商船三井公司未能履行二战期间对中国企业的船舶租金以及损失的赔偿义务为由，扣押了该公司停泊在中国浙江省港口的货轮。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亚洲之行是不是围堵中国之旅？美国官方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此行需要在安抚盟国的同时又不至于刺激北京，这倒是有一定的难度。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这次访问的四个亚洲国家中的三个是美国的条约盟国，而所有四个国家都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在外国记者中心举行的吹风会上明确表示，奥巴马所到之处都会讨论领土主权问题。
我相信在访问的每一站，我们都将有机会讨论海洋安全与领土这些目前处在该地区核心地位的问题。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奥巴马的这次亚洲行是一次围堵中国之旅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女士在奥巴马行前的媒体吹风会上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做出了这样的答复。
这次访问有一个非常正面和积极的日程，这是我们对这次访问的看法。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巩固以及更新我们的同盟以及伙伴关系的机会，一个推动我们的经济议程的机会，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及我们的商业利益，作为一个强调我们对该地区及其安全的承诺的机会，并且显示美国现在是而且在将来长期继续是一个主要的安全伙伴，以及推动法治稳定以及民主发展的力量。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认为，奥巴马此访并不是意在围堵中国。
I don't think that's quite right. I think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try to show that it stands strongly behind its friends and allies.
我想奥巴马政府将试图显示他会强有力地站在其盟友的背后，但是不会寻求对抗中国。
不过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以及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包道格认为，鉴于日本和菲律宾与中国存在公开的紧张，奥巴马要有很好的平衡术。
这里的问题是，你如何在给他们提供支持的同时又不在具体的领土争端上选边站？这会引发各种评论。 一些日本人和菲律宾人会说，美国提供的支持力度不够，一些中国人则会说，美国的支持过了度，你得在这中间找到一个平衡。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谢涛说，中国将观察奥巴马究竟是做促进地区稳定的和平使者，还是渲染外界对中国的负面印象。
我希望他将做出努力，打消中国的怀疑，告诉人们他来这里不是为了遏制中国。
但是美国的一些保守派人士则呼吁奥巴马总统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对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强势做法公开提出批评。
I think the president can clearly call out China as the problem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应该清楚地大声地喊出来，中国是南中国海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不理解的是，我们都很容易看出来问题在哪儿，而美国政府官员却不能大声说出来。
不过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认为，直接点名批评中国并不是总统这个级别的人应该做的事。奥巴马这次的亚洲行是他对亚洲的第五次访问，但却是在中国宣布建立防空识别区后首次访问该地区。几个星期前，奥巴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海牙举行了会晤。 VOA 卫视丽雅、任玉阳，华盛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日本访问，奥巴马强调说，美国在有关岛屿的主权问题上不偏袒任何一方。不过奥巴马星期四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后，明确表示尖阁诸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范围，如果受到攻击，美国有义务予以保护。奥巴马对日本的访问呢，在北京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接下来呢，我们就现场连线北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来介绍北京方面的最新情况。东方你好。
启明你好。
哎，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中国对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所做出的反应。
是，我先说一下中国官方的反应啊。
嗯，
今天呢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呢又被问到了这个问题。那么他说呢，中方的立场和他昨天说的是一样的，中国坚决反对把这个钓鱼岛作为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
嗯，
那么也要求呢美方啊尊重事实，以负责任的态度，那么恪守在这个领土主权问题上不选边站队的承诺。那么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呢确实也说到了，在主权问题上并不选边站队。那么呢这个秦刚呢还说，这个日美安保条约、日美同盟啊，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双边安排。那么这种安排呢，不应该损害第三方，特别是呢，不能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正当利益、正当权益啊。那么这也是中方的那个正式的反应啊，请问。
哎，那么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这次访问亚洲四国，不包括中国，我想特别是又在日本说了一些这个引发北京这个强烈反响的话啊，那么媒体方面我估计一定是非常的热吧。
是啊，那么中方的媒体啊，那和专家呢，那显然和这个秦刚啊和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个发言形成强烈的对比。那
么
他们对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一个美国总统的名义出现来表示要在钓鱼岛问题上或者尖阁群岛的这个发生武装冲突时保卫日本，这个认为呢，这是确实是件很大的胜啊，那么被认为是日本外交的一个胜利。不过呢，也有专家就认为呢，虽然是美国总统口里边说出来啊，首次表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钓鱼岛，但是呢，这个呢也是毫无新意啊，以前呢也多次说出，那么也注意到这个并不是这个奥巴马又重新提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另外呢，关于这个美日之间的这个峰会呢，有一点是那个，虽然他这次到东亚来是过中国门而不入，所以呢有一点点酸葡萄的味道，把它称为是这个什么寿司峰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安倍和奥巴马呢在日本的一家寿司店呢 吃了一顿这个吃的寿司，然后非正式的场合下呢，谈的两个国家的元首呢都是面带笑容，所以呢，这个《环球时报》就说，哎呀，只有一道菜就是生鱼片，一点也不新奇。中方媒体还挖这个故纸堆啊，挖出了1992年，你还记得哈？当时呢也是日本领导人用这个寿司用日本餐接待那个老总统布什，结果呢，人家当时老总统啊老布什呢。在用了餐以后啊，是上吐下泻，还在日本国宴上呢当众晕倒，就是把这段历史啊，这个又挖掘出来，来这个低或者是贬低，或者是这个不这么高调的评价这次日美首脑的会晤。那么还有一些专家呢，就认为这次奥巴马虽然提出来这个调岛是用来贸易条约啊，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美国和日本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那个 TPP 谈判当中呢，已经陷入了僵局。但这一次呢，奥巴马称啊，双方会就争取尽快达成妥协，搞啊这个取得了共识。那么换句话说呢，中方认为啊，就是日本在 TPP 上啊做出了某种妥协，来换取啊奥巴马。在这个日本公开的承诺保卫这个钓鱼岛，所以呢，这认为是一种妥协的产物。第四个呢，就中方学者也注意到啊，那个这个日美安保条约呢是一个条约，是一个法律文件。这个美国呢，特别是一个重法的国家，如果钓鱼岛发生冲突，美国是不是履行这项国际条约，不仅影响到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也影响到整个美国在今后的在世界范围内啊，在国际问题上的一个信誉。所以呢，这个美国呢这样做啊，他们说呢也是啊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中方只是啊这个敦促啊美国在这个主权问题上不挑边站队，不要说钓鱼岛是日本的或者钓鱼岛是啊中方的。那么基本上呢，这个今天中方媒体的反应呢就是这样。
嗯，
所以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中国军方的反应？
哎，应该是了解一下军方什么反应，毕竟这是这个美国总统发表的这个支持日本呢，在有关这个有争议的东海岛屿上，是说应该说是至今最强硬的声明。对，那军方怎么说？
那中国军方的态度呢，就非常的强硬啊。我们知道，现在呢正在青岛举刚刚结束的一个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第14次年会，那么海军啊司令那个吴胜义呢，就指出了中国在这个东海问题上不排除任何可能。那么换句话说，并不排除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那么中国军队就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16字诀，那么这也是当时毛泽东时代提出来的。
嗯，
那提出来就是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完整，这一点是没有底线的。那么但是呢，我们注意到是吴胜义也提出来了，虽然日中双方都在擦枪这个磨刀，但是他提出来呢最好是能做到这个擦枪不走火，所以换句话说，他也不希望这个看到两国之间发生战争，围绕这个钓鱼岛问题发生战争。今天呢，外交部发言人呢杨宇军呢，针对奥巴马宣布这个保卫钓鱼岛啊，美国保卫钓鱼岛，他强调了两点。那么第一点呢，他强调说，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完全有能力保卫啊，不需要其他的国家费力来提供所谓的安全保障，就是这个其他国家当然就是美国了。那么美国提出的安全保障呢，实际上是保卫日本对钓鱼岛的这个行政管辖权。那么根本这个中国军队现在并没有实际控制钓鱼岛，从何谈起中国军队完全有能力保卫钓鱼岛？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就是不可理解了，不能够很明确的知道他这个逻辑是怎么说的啊。那么第二点呢，他就这个骂日本了，他就说，日本有些人呢喜欢炒作这件事，他就是把这个低调来处理奥巴马这个承诺。实际上呢，他就说日本人呢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拿着美国人的鸡毛当令箭，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新意，仅此而已啊，有没有？
好，总之这次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日本真是激起了千层浪，特别是在中国哈。 好，那谢谢东方给我们介绍情况。
哎，好，
好，
再见，
再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30，今天是4月24号，星期四。我们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这次节目。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消息，包括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计划呢，在乌克兰东部举行联邦化的公投。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俄罗斯没有遵守有关缓解乌克兰危机的协议。有关详情稍后报道。我们先来看看马航失踪客机相关的消息。澳大利亚当局说，被海水冲上澳大利亚西部海滩的物体与马航失踪班机无关。这些不明物体是在澳大利亚沿海城镇奥古斯塔附近发现的。奥古斯塔位于大规模多国搜寻行动所在位置的东南方。联合搜寻协调中心说，对有关照片进行仔细分析后发现，这些物体与失踪客机无关。联合搜寻协调中心表示，暴雨和狂风巨浪再次阻碍了星期四的搜寻行动。本星期，热带气旋杰克已经先后两次迫使空中的搜寻行动暂停。蓝旗21无人潜艇即将完成在印度洋海底的第一阶段搜寻，迄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联合搜寻行动协调中心星期四说，蓝旗21已经搜寻了有关海域的90%的地域，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俄罗斯没有遵守有关缓解乌克兰危机的日内瓦协议，并表示他对俄罗斯履行协议不抱希望。奥巴马在东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俄罗斯没有做出明智的选择。他表示，可能对俄罗斯实施更为严厉的制裁。奥巴马对记者们说，乌克兰一直在实行上星期在日内瓦会议上确定的具体步骤，这些步骤包括赦免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占领政府建筑的亲俄分离武装分子。奥巴马敦促俄罗斯采取在日内瓦会议上同意的措施，包括要求分离主义者和平撤离以及承认乌克兰的谈判意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国家电视台上说，俄罗斯将像2008年在南奥塞蒂所做的那样，对俄罗斯利益受到的威胁做出回应。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爆发了一场短暂的战争。另一方面，乌克兰内务部长阿瓦科夫说，乌克兰警察把占据东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市政厅的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赶了出去。阿瓦科夫星期四在脸上说，市政府官员可以返回办公了。他没有细说警方是如何夺回市政厅的，但是说没有任何伤亡。乌克兰政府还说，东部阿米斯克镇的一个军事基地内的乌克兰军队击退了分离武装分子的进攻，有一名军人受了伤。乌克兰说，他们再次对占据东乌克兰政府建筑的亲俄罗斯武装分子采取他们所说的反恐行动。这些武装分子要求就是否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举行全民公投。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日本对记者说，俄罗斯没有遵守有关缓解乌克兰危机的日内瓦协议，他还表示对俄罗斯的合作不抱希望。在最新的其他方面呢，我们看一看俄罗斯，再看一看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他们计划在下个月就扩大自治举行公投。亲俄分子没有顾及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就结束政治冲突达成的日内瓦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发来的报道。
杰尼斯·普希林是所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这个组织控制着顿涅茨克市的一座州政府大楼。他说，他们正在制定在5月11日就实行联邦制举行公投的计划，争取扩大地区自治。
我们为此一切准备就绪，但目前还不想把我们的牌亮出来，因为许多大众传媒 我不是说你们了，都在编造信息，所以一切最好还是保持沉默。
顿涅茨克武装分子的支持者谢尔盖·格拉西莫夫说，他想得到更多自治，但不想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他们解释了他们的立场，我们还讨论了展开对话与缓解紧张局势的需要，当然还有不要使用暴力的需要。
来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调停人在乌克兰东部与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和当地官员见了面，试图找到和平结束对峙的方式。欧安组织的马克·艾瑟林顿说，会谈是建设性的。
我本人愿意留在乌克兰，但要实行联邦制，拥有我们自己的权利。我认为乌克兰应该保持统一。
但是在基辅，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一位发言人说，政府保留对乌克兰东部发生的犯罪行为做出充分反应的权利。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顿涅茨克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和乌克兰共产党人纪念列宁出生144周年。民调显示，俄罗斯主张下葬列宁的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乌克兰媒体说，列宁塑像越多的地方，局势就越混乱，犯罪率也较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4月22日是前苏联共产党领袖列宁出生144周年纪念日。俄罗斯共产党人在全国各城市举行了纪念活动，俄共领袖久加诺夫率领共产党人向位于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以及列宁墓后面的斯大林墓献花。在乌克兰东部的一些城市，共产党人向当地的一些列宁像献了花。在顿涅茨克市，共产党人向市中心的列宁像献花活动与在当地广场上的反分裂和主张乌克兰统一的民众集会同步举行。在目前被分离势力武装分子控制的顿涅茨克州的斯拉维扬斯克市，在共产党人向列宁像献花的同时，当地也为几天前在武装冲突中被打死的几名支持分离的民兵举行了葬礼。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社会民意中心刚刚发表的报告说，在俄罗斯有69%的人没有去过红场的列宁墓，主张下葬列宁遗体的人也越来越多，比例已经升高到61%。在年轻一代人中，对列宁墓不感兴趣的人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在没有去过列宁墓的年轻人中，根本就不想去的人占39%，反对下葬列宁的人占接受民调人数的23%。另一家俄罗斯民调机构利瓦达中心一个月前的民调显示，俄罗斯对列宁拥有好感的人在增多，目前对列宁拥有好感的人能够达到51%，而在2006年时，这一数字仅为40%，2012年时为49%。俄罗斯媒体说，吞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危机使许多俄罗斯人陶醉在重返苏联大国的心态中，一些俄罗斯人开始正面看待列宁这位苏联的创建人。俄共领袖久加诺夫星期二向列宁墓献花之后，谴责了乌克兰今年年初大规模推倒列宁像的行为。久加诺夫说，那些强盗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推倒了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列宁塑像，他们还推倒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大量列宁塑像，但他们想把这股风暴推向南部和东部的哈尔科夫、卢甘斯克、顿涅茨克等地时，他们受到了抵制。而在克里米亚、在塞瓦斯托波尔，在那里他们想推倒列宁像干脆就不可能。乌克兰媒体说，凡是列宁像保存较多的地方，当地的分离情绪严重，那里的局势也更加动荡，比如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哈尔科夫。而同样推倒了列宁像的位于东部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南部的尼古拉耶夫等地，当地的局势就比较稳定，分离势力在当地没有市场。乌克兰媒体和社会学者不久前发布的有关乌克兰列宁像的分布图显示，列宁像越多的地方，当地的犯罪率就较高，经济上也面临各种问题。而列宁像较少甚至几乎没有的西部和中部地区，当地的公民社会发展比较快， 治安也非常好。基辅的社会学者潘尼奥托说，乌克兰东部地区同俄罗斯相似，那些对列宁拥有好感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另外这部分人的教育程度也相对较低。潘尼奥托说，列宁像象征着过去，他知道在有些城市当列宁像被推倒时，有的人还流下了眼泪。潘尼奥托说，这部分人对列宁像被推倒反应非常强烈，他们把这一行动理解成为过去的东西全部被摧毁。潘尼奥托说，在乌克兰东部的一些主张分离加入俄罗斯的集会中，集会的许多参加者都主张重返苏联时代，他们把目前的俄罗斯幻想成为过去的苏联。潘尼奥托认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乌克兰不得人心，乌克兰共产党在上一次的议会大选中勉强进入议会，这并非因为人们喜欢共产党，而是因为在东部地区除了当时亚努科维奇所领导的地区党以及共产党之外，人们没有其他别的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菲律宾前夕，马尼拉爆发了反美游行，抗议美国军队可能再次驻扎在菲律宾，不希望菲律宾成为美国和中国博弈的牺牲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亚洲之行刚刚开始，对菲律宾的访问排在日本和韩国之后，预计将在4月28日至29日进行。不过马尼拉4月23日爆发反美抗议游行，组织者说反美游行将持续一个星期。在首都马尼拉，抗议者沿着市区主要街道前往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并且同守卫在那里的菲律宾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动用了高压水龙驱散示威人群。示威者高举的标语牌上写道，奥巴马，菲律宾不欢迎你。示威者还高呼，美帝国主义是头号恐怖分子，反对美国干涉，还有的高呼 VFA 是糟粕。所谓的 VFA 是指美国和菲律宾即将签署的一项安全协议。报道说，奥巴马访问马尼拉期间，美菲签署的安全协定将允许美国的飞机、舰船和部队增加对菲律宾军事基地的使用，此举直接导致菲律宾民众的这次抗议。菲律宾新爱国联盟发言人马卡巴言说，我们认为协议已定了，而且很快就要签署这项新的军事协定，菲律宾再次吃亏，处于劣势，协议使我们的主权受到侵犯，外国军事基地卷土重来，外国驻军得到了加强，美国军队就像是第二支军队，菲律宾将第二次被美国军事占领，菲律宾第二次被殖民化。针对美国将帮助菲律宾抵御中国的说法，菲律宾新爱国联盟发言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这种说法实属荒谬，菲律宾不想成为中国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博弈的牺牲品。菲律宾参议院1991年曾经投票关闭美国驻菲律宾军事基地，结束了美国在菲律宾长达94年的军事驻扎。不过过去10年来，菲律宾修改既定政策，逐步接受美军有限驻扎。有分析认为，菲律宾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在与中国的领土争端当中得到某些筹码，而美国则表示将不在菲律宾和中国的领土争端中选边。还有分析认为，美国重启菲律宾军事设施是整合驻亚太驻军精简经费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主办的第14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闭幕之际，中国军方试图淡化国际社会对其军事威胁的忧虑，同时又高调展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实力，并誓言不会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妥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为期2天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4月23号在中国青岛闭幕。在会议闭幕当天，北京派出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向与会各国海军将领宣读了中国致力于和平崛起的一贯言论。
有人担心中国建设海岸强国将会新的
形成新的海洋霸权，影响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这种担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然而，在距离会场不远的外海上，中国海军正在向与会各国海军官员高调展示自己的现代化装备和作战能力。同一天，国家电视台播放了多个短片，展示海军实战演练的画面和过去十年来中国军事现代化成果。范长龙照着文稿向各国海军将领宣称，中国不会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妥协。
中国将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任何国家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苦。
在东中国海，中国与日本就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诸岛的主权正争执不休。双方舰船在岛屿附近的海上对峙已经旷日持久。在南中国海，中国与越南和菲律宾的领土争端持续紧张。近年来，中国军方和海监部门采取了周边邻国和美国所称的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美国政府一再表示不会在亚洲国家的领土争端中选边，但也不会对以武力解决领土争端的企图袖手旁观。美军第七舰队司令哈里斯在出席本届海军论坛上重申了这一立场。
负责任的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外交努力。美国坚决反对以逼迫或威胁手段解决领土分歧。
美国正在实施一项亚洲再平衡战略，以巩固和扩大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但是国防经费连年紧缩，引起一些亚洲盟国对美国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能力和意愿的猜测。奥巴马总统已经抵达日本，开始对亚洲新一轮访问。他希望以面对面的沟通方式表明，美国会继续致力于帮助盟国保卫国家安全，维护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防部国防战略顾问白邦瑞博士就中国军方对美国采取的所谓心理战、媒体战、法律战的三战战略问题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解说了美中两国的巨大政治差异和他对中国军方研究美国水平究竟如何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对白邦瑞的专访。
您说美国有许多法律规定，规定美国武装部队必须跟政党或政党活动严格区分。那么这就让我们的很多的观众感到难以理解，美国的武装部队怎么能跟政党分开呢？这怎么可能呢？
I tell you a funny story. I don't know you have time. Just a very brief story.
我可以在这里给你说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不知道你今天是否有时间，但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我在解放军将领当中有很多朋友，在1973年和1974年之间的水门危机期间呢，美国国会和民主党试图使尼克松总统呢离开白宫，也就是迫使他辞职，因为他违反了法律。当时国会还在讨论弹劾他。中国军方的一个朋友当时就跟我说：“你知道吗？美国第82空降兵师啊，就驻扎在首都华盛顿附近。”这空降师的指挥官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呢？我说我不知道。他说这可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可以决定国会民主党人和尼克松总统的下场如何。这位中国军人朋友的思想是受中国历史影响的，所谓的发动政变，也就是说武装部队上场罢黜总统，或至少是进行幕后活动决定乾坤。但是美国没有这样的历史。
据你研究，中国正在对美国展开三战的战略。那么作为一个资深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中国问题研究者，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It's for me, it's a very sad development. Because for so many years, China followed the idea of Deng Xiaoping,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令人悲痛的情况发展，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一直遵循邓小平的思想，我们有时候也称他为小平同志了。我见过他一次，那是1983年，对他的四川口音还记得清清楚楚。邓小平在1990年开始多次警告中国的鹰派说，我们要韬光养晦，不能咄咄逼人，因为我们不想让全世界与我们为敌，不想让美国或我们的邻国对我们抱有警惕心理，否则他们会开始对我们搞军备竞赛，或者他们会试图改变我们的政治体制，也就是推翻中共政权。邓小平的非常明智的警告是，不要挑衅老的霸主，要等到很多年之后，你变得比老的霸主强大的多了之后，然后你才可以有一个和平的交接。这就有点像美国从英国那里接过霸主地位一样，这个过程很缓慢，花了100多年的时间和平进行，美国和英国彼此间有很多理解。但是提出三战的人，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那些头脑发热的鹰派，很没有耐心。他们现在不要听小平同志或外交部内很多的温和派以及中共党内温和派的话了。这些温和派希望在这种霸主交接的过程中缓慢行事，减少误会，增加信任，这是江泽民的口号。但是鹰派不再认同这些想法了。我们担心三战是一个例子，显示了这种缺乏耐心，这种新起的咄咄逼人，也就是不再服从邓小平提出的那些老规则。
现在我要提另一个问题，您在中国军队当中有很多的朋友是吧？
Yes，
我相信您跟他们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假如您要对他们对美国的研究打分，您认为他们对美国的研究如何？到底是很好、不错、差还是很差呢？您是怎么打分呢？
It depends on individuals. Some PLA generals have a very good understanding.
这要看个人了。有些解放军将领对美国美军的了解很深。我记得有两位中国军队将领在1995年到美国来，一个是国防大学的王仲春将军，一个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彭光谦将军。他们来美国都逗留了一年。我带着他们参观了美国的一些军事基地，他们也多次到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参观访问，他们成了我所说的高级专家，对美国军方思想很了解。其他一些解放军军官从来没有来过美国，他们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之外或亚洲之外的地方，他们对外界的了解水平相对要低一些。
这就是说，您认为中国的鹰派对美国的看法是由这种水平低下的理解造成的吗？
Yes, especially Colonel Dai Xu. I very much want him to come to the Pentagon to visit.
我的确是这么认为。戴旭大校尤其如此。我很想让他到五角大楼参观访问一番。他写了许多有关美国的不正确的评论，我们把他称作阴谋论学者。跟美国国防部接触，戴旭可以获益良多。罗源将军也需要增加接触，他来美国访问过，但罗源将军需要改善他对美军方思想的了解，他需要再到美国国防部访问几次。现在解放军可能有大约至少100个军官研究美国军事问题，要给他们打分。我要说，他们有些人可以获得最高分，因为他们对美国的了解和美军军官一样好，另外一些人就很危险了。这样的人需要跟美国有更多的接触，他们需要遵循江泽民的指示，增加信任，减少误会。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这些解放军将领，我为美国国防部担任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把他们发表出来的文章或言论翻译成英文。很多美军军官以及美国政府文官爱读解放军这些军官的不同观点，他们通过这些阅读也了解到谁有什么观点，知道这些解放军军官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我们不希望把解放军看作是铁板一块，好像他们所有的人观点都是一致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对美国的看法有很多分歧。
眼下罗源将军和戴旭大校在中国非常有影响力，因为他们的声音非常大，中国政府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讲坛。
And very, very intelligent.
他们也非常聪明。顺便说一句，戴旭和罗源二人彼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我个人认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非常有趣。我们注意他们的言论，他们根本就不傻。但我认为，他们假如跟他们所攻击的目标美国有更多接触的话，会增进他们的知识。
这是美国国防部国防和战略政策咨询人白邦瑞博士。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下面播报一组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联合国安理会必须针对叙利亚境内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采取措施。潘基文在提交安理会的报告中说，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都没有按照二月份通过的安理会的决议的要求允许人道救援进入有关地区。潘基文表示，叙利亚交战各方必须解除对人口密集地区的围困。他说，迫使人们在那种条件下生活是可耻的。联合国各人道救援机构首脑星期三发表的联合声明说，叙利亚敌对双方都在阻止救援进入叙利亚，而叙利亚的人道局势在恶化。敌对的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和法塔赫宣布达成和解协议，将努力在今后几个星期组建团结政府。2007年，这两个派系经过暴力冲突分裂，自那时起，两派各自建立了统治机构，分别管理自己的人民。现在还不清楚，过去的和解努力多次失败之后，这个计划如何获得成功。另外，这还将给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协议的努力带来新的复杂因素。美国和以色列都谴责巴勒斯坦两个派系之间的协议。一个警卫在阿富汗首都一家医院开枪，打死三名外国人，打伤至少一人。阿富汗警方说，星期四的这次袭击发生在喀布尔西部的库尔医院，管理这家医院的是美国的一个慈善团体。死者当中至少有一名医生，有关官员没有说明三名死者的国籍。今年发生的几次袭击把阿富汗的外国平民作为了目标。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萎靡不振的制造业出现局部的回升亮点，但全行业整体景气还有待回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中国四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上升到48.3%，比三月份的48%略有增长，但仍然低于50%的关键指标。采购经理人指数是一项备受市场关注的私人调查，超过50表明经济扩张，低于50表明经济收缩。四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表明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将有一个疲弱的开端，而此前第一季度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为过去一年半以来的最低增速。艾德蒙德·洛希尔资产管理公司亚洲市场的投资组合资深经纪人戴维·葛德说，
显然这个数据不太理想，我们知道中国正在实行大规模改革，经济改组造成一些混乱，整体经济体系中出现一些无序现象，所以这个数据应该是不足为奇的。
采购经理人指数主要衡量中小公司的经济活动，一般不涉及大型国有企业。出口订单在三月份略有回升之后，四月份回落到低于50的指标以下，表明东南亚国家的出口竞争导致外国公司减少了从中国的进口。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中国当局正在对原来以出口廉价产品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调整方向是扩大国内消费。但是路透社报道说，随着中国经济的许多行业都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当局迟早都会采取更强有力的手段来刺激经济。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齐永明。我们在随后中国时间晚七点会开始另一个新的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我在这儿和各位先说再会。